用真实作笔，以文学为墨，纪实春秋。
淮军，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，李鸿章、曾国藩、刘铭传、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。在中法战争、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，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。从1862年到1900年，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，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，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。40年，望中犹记，这40年的戎马征战、荡气回肠，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。听众朋友，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40年》，作者季雨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，播音肖玉。
1884年的甲申之役，使得日本图谋朝鲜的阴谋再一次泡汤，日本人为此极为恼火。事变发生后，日本一边向朝鲜施压，逼迫朝鲜签署了汉城条约，另一边日本派员和清政府交涉，要求中日双方同时从朝鲜撤军。面对日本的软磨硬泡，李鸿章一度是十分恼怒。当时日方的代表是伊藤博文，朝鲜试错在逐天，中国没有错，如要决裂，那就开战吧。当时竹天是谁呀？是驻朝鲜的日本公使。李鸿章强硬吗？可惜没强硬多久，这1885年4月18日，双方反复讨价还价，还是签订了中日天津会议专条。条约规定中日双方同时从朝鲜撤军，当然也规定将来朝鲜发生动乱，一国派兵须先召会对方。这个条约有什么隐患吗？当然有，可惜李鸿章并未察觉。他认为一国出兵应先召会对方，对日本也一样啊，并不妨碍中国的本身利益，而有利于朝鲜大局。可惜李鸿章没认识到，这项规定实质上是承认作为中国属国的朝鲜，日本和中国具有同等权利，这也为日后的甲午战争埋下了祸根。当然甲午战争是后话，对于袁世凯来说，甲申之役为他赢得了喝彩。如果说壬午之变袁世凯还笼罩在吴长庆的光环之下，那么这一次他临危不乱、扶危定亲的表现在国内外得到了普遍赞誉，为他日后晋升积累了重要资本。话也说回来，袁世凯得到了国人的认可，当然也引起了日本人的注意。经过壬午、甲申两次事变，日本人对袁世凯嫌恨至深。到甲午战争爆发前，日本公使大岛圭介还曾经下令务必捉拿袁世凯，以报甲申一箭之仇。后来啊，袁世凯装病潜逃，才躲过一劫。甲午战后，负责和中方交涉的日本代表伊藤博文有一次和李鸿章谈到了袁世凯，说袁世凯是中国有数人物。他还提醒李鸿章，爱他 则重用之，不爱他则杀之。这段谈话事后还被登上报纸了，由此袁世凯是声名大振。按道理来说，袁世凯自己应该有些担心呢，因为伊藤博文说了不爱他则杀之，哎，袁世凯为什么高兴呢？他沾沾自喜呀，非常得意，逢人便说唯有仇人夸奖，身价顿增十倍。哎，我的对手夸我，这才能说明我这个人有能力值钱。应该讲朝鲜十二年对袁世凯有着重要意义，这是他崭露头角之地，也是他宦海浮沉的开始。袁世凯应该感谢淮军给了自己这个平台。数年之后，袁世凯通过小站练兵，平步青云，直至登上权力的巅峰，取代李鸿章，成为晚清最有权势的人物。
牢牢车马未离鞍，临事方知一死难。三百年来伤国步，八千里外吊民残。秋风宝剑孤臣泪，落日旌旗大将坛。海外尘纷犹未息，请君莫坐等闲看。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。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，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、沉痛、屈辱的记忆。百年功与过，谁人评说？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四十年》，作者纪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。
1885年，对于大清国来说，是值得庆祝的一年。四月，中日在朝鲜的争端平息；六月，中法战争结束。在此后长达10年的时间里，国内外基本无战事，迎来一个难得的和平时期。在这期间，洋务运动蓬勃开展，各类工商企业如雨后春笋，电报铁路相继上马，国内经济复苏，一片盛世景象。让李鸿章最高兴的是，在这10年间，海军建设进入了一个大发展时期。中法战争结束仅4个月，清廷便成立了总理海军军事衙门，简称海军衙门。前文书和您说过，这个机构规格很高，相当于海军部。衙门的设立使得晚清海军从过去的附属兵种成了一个独立兵种。根据慈禧的懿旨，海军衙门由醇亲王奕轩担任总理，但具体事务则由会办李鸿章主持。这对于北洋海军来说当然是个利好消息，因为北洋海军起步比较晚。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发生时，北洋海军一艘船都没有，赴台的兵船主要依靠南洋水师。但在李鸿章的苦心经营下，北洋水师后来居上，压倒了南洋，形成一家独大的局面。创建海军是李鸿章长久以来的梦想，早在他率领淮军东援上海的时候，就对西洋的兵船羡慕不已。前文书和您讲过，刚刚到达上海，这位李大人曾经化妆成一位兵俑，登上过一艘外国的兵轮查看，回来以后啊，是赞不绝口。 何止是李鸿章，当时的湘淮将领对外国的坚船利炮爱恨交加，并充满着渴望。当时由于镇压太平军的需要，湘淮军先后建立了水师，李鸿章控制的常胜军甚至拥有了一定数量的先进的蒸汽船，在作战中发挥了快速机动的作用。但是啊，这些旧式的水师称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海军，最多就做一个辅助工作。到1888年，北洋海军正式成立，对于李鸿章来说，真正意义上的海军时代才刚刚到来。说到海军，还得追溯一下历史。明朝以前，历朝历代的安全威胁主要是北方的游牧民族，所以啊，根本没有耗费巨资来发展水师。到了明代以后，倭寇侵扰和荷兰殖民者的入侵，促使当权者开始建立水师，但是步伐缓慢。相当长的一段时间，明朝长期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，水师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。直到第一次鸦片战争，西方的坚船利炮轰开了我国的大门，中国人才猛然惊醒，没有一个海防的国家只能任人宰割。而旧式水师的不堪一击也说明必须要建立新式的海军。尽管如此，清政府海军的发展非常缓慢。1874年，日本侵台给了当权者极大的刺激。为什么？当时的日本是东洋的一个小国，刚刚学西洋的兵法，也就买了那么两艘铁甲船，竟然敢侵台。可惜呀，我大清国没有铁甲船，也只能忍气吞声。一个小国日本都如此欺负人，更何况西洋各国呢？这样下去如何了得？所以在中日北京专条签订以后，恭亲王上了一道著名的奏折，提出要练兵减器，造船筹饷，用人持久，提出这六条紧急要务。清廷把恭亲王的这些意见转给了各地大员，让各地大员发表意见。于是一场关于海防建设的大讨论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，当时让洋务派感到振奋。在这场大讨论中，尽管保守派全力发起攻击，但是保守派以失败而告终。朝廷下旨支持总理衙门提出的六条建议，并且同意加强海防建设，包括准许先买一批甲船，先买一两艘呗，如果有时效再接着买。对于保守派的种种劫难，毋庸置疑，不予理睬。看上去这一次清朝的高层显示了难得的决心，连慈禧老佛爷也站到了改革派一边。前文书和您提到的那位因为主张办理海防而被保守派大骂的丁日昌，就受到了慈禧老佛爷的亲自接见。而且在接见的过程中，慈禧太后还推心置腹地和丁日昌说了不少心里话。据丁日昌生平活动大事记载，那次觐见是1875年的6月24日，也就是海防大讨论结束后不到一个月，接见的时间长达两个多小时。慈禧太后啊，先是问了丁日昌的病情，之后又说，这一次你到天津和李鸿章办理北洋防务，务必要和衷共济，不能有分歧。现在呀，时局很艰难，君臣要卧薪尝胆，做一份事要尽一份心呐。丁日昌连声称是。接着太后又说，你的病 是为国家急出来的。既然有此番忠心，菩萨亦当庇佑你。你在江苏做官，虽然官场书差不喜欢你，可是百姓至今还很念叨你。我呀，是知道的。虽然有旁人说闲话，不能因此灰心。你是国家老臣，总当为国家办事才是。丁日昌回复，皇太后不提出闲话一层，臣亦不敢剖白。臣自问与某某无冤无仇，某某竟敢公然造言污蔑，行诛奏章，是臣何以为人？请皇太后明鉴。唉，不特某某，上有某某某，很糟蹋尔虞李鸿章二人。此等人能说空话，不能办事，到了有事时，不知逃往何处。说到这儿啊，慈禧太后有点生气。为什么呢？说呀，你别在意谁谁谁糟蹋你们，不就弹劾你和李鸿章吗？这帮人呢，光说不练，等真有事儿啊，不知道躲哪儿去了。可此而见，李鸿章和丁日昌对于慈禧太后来说是大功于国的人，而等告诉他不可因人闲话便灰心。告诉谁呀？告诉李鸿章。这次会见，慈禧态度非常鲜明，他不但力挺李丁二人，而且对那些只说空话不办实事的人表现出不加掩饰的厌恶。
从1862年至1900年，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，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，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。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，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。往事如烟，岁月如梦，一切转瞬即逝，如鲜花烈火，缭乱纷呈，变数难定。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。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四十年》，作者纪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。
由于高层的支持，海防建设前所未有得到了重视。从1874年开始，南北洋水师先后从国外购买了20多艘各式舰船。到1885年海军衙门成立时，仅北洋海军便拥有铁甲舰、巡洋舰、旧式巡洋舰和炮舰16艘，另外还有鱼雷艇13艘，其中有6艘是舰载鱼雷艇。应该说，这支海军的规模在当时相当可观了。李鸿章的海军梦正逐渐成为现实。中国近代海军发端于南洋，北洋海军起步的时候，南洋海军已经初具规模了。虽然在发展海军上，这湘淮的将领和洋务派大员意见一致，可是在具体办理的时候，为了各自的利益和势力范围是明争暗斗。当初朝廷决定发展海军，李鸿章就以拱卫京畿为由，力主北洋舰队要优先发展。他的想法得到了恭亲王的支持，可是朝廷没批。谕旨是这么说的：南北洋地面过宽，界连数省，必须分段督办，以专责成。着派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事宜，派沈葆桢督办南洋海防事宜。怎么讲呢？这南北洋要各负其责，同步发展。朝廷需要的是制衡， 这和李鸿章扩大自己的势力的想法是格格不入的，所以李鸿章有点不满意。海防建设，尤其是买船，需要大把花钱，可根据南北洋同步发展的计划，这朝廷每年下拨的有限的经费，这南北洋也得半匹呀。这无法满足李鸿章的要求。好在负责南洋海军建设的沈葆桢十分大度，他呀主动把每年的200万两南洋经费先让北洋使。沈葆桢这个人和李鸿章同年，二人皆出于防师孙锵明门下。但是沈这么做呀，不是出于私交，绝对出于公心。因为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，中国沿海防卫的重心逐渐北移，而北洋拱卫金鸡责任重大，加上北洋水师起步晚，基础又差，考虑到这些综合因素，沈葆桢就有此大度之举。所以对此连李鸿章都不得不感叹，说沈葆桢究不失为光明俊伟之君子。说是这么说，这李鸿章反而是小肚鸡肠。怎么讲啊，他为了扩大北洋的势力煞费苦心，不但没感恩，反而和沈葆桢耍了不少把戏。他巧立名目，采用挪用之法，千方百计的多吃多占，而且他还找借口把一些老旧的船只交给南洋，而把南洋进口的新兵船拨归北洋所有。在购买铁甲舰上，李鸿章更是耍了不少手腕。铁甲舰当时是海军中威力最大的舰种，铁甲舰以甲厚炮大成为各国海军的主力战舰。可是这种战舰价格昂贵，朝廷早在批准建立海军的时候就明确指示说，如果这个铁甲舰耗费过巨，可以先买一两只，用得好呢以后再买。朝廷放了话，沈葆桢主张马上购买，包括丁日昌也是这个意见。可出人意料的是，一向对铁甲舰情有独钟的李鸿章却以种种理由加以阻止。他说呀，现在购买铁甲舰的时机尚不成熟。这李鸿章的态度太让人费解了。其实李鸿章另有打算，他所说的缺钱、无人驾驶、没地儿停泊等等理由，只不过是摆在桌面上的搪塞之词。李鸿章不是不想买，而是担心铁甲舰买来之后落入别人之手。当时北洋海军刚刚起步，尚无船只，相比之下南洋水师已经初具规模，拥有着江南制造局、福建船政局建造的十几艘兵轮，如果这时购买铁甲舰，很可能就并入南洋水师了。这是李鸿章非常顾忌的。所谓时机不成熟，真正的理由原来在这儿呢。此后他多次找借口，一拖再拖，拒绝购买铁甲舰，直到1879年沈葆桢去世，这铁甲舰都没买成。所以这让沈葆桢至死难以瞑目。
听众朋友，刚才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四十年》，作者纪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，播音肖玉，节目监制傅纯。稍后请您继续收听下一讲。